家早上好，
主内平安。那今天在上台之前，我一直说哇，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然后每次当我敬拜之后，我就会觉得，不管我是做 host 的时候，还是我在台上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经过了敬拜之后，我就完全不紧张了，因为我把所有一切的交托给神。然后我也在敬拜当中，真的是经历神的大能，就像最后一首歌一样，上帝能够。所以当我在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在像昨天有人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有吗？这里有吗？举一下手，看看谁有去了吗？因为我刚才有在聊的时候，也知道很多人很喜欢五月天，所以当我在唱最后一首歌《上帝能够》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在唱演唱会一样，然后上面我只看到上帝，上帝能够 ，Amen。所以你相信吗？上帝能够，好不好？你告诉你左边、右边的人，告诉他上帝能够 ，Amen。那好，那因为还记得我上次在分享的时候，因为我的语速，我讲话的速度会比较快，所以导致就是我们的 musician 还没有上台之前，我的祷告就已经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会尽量放慢我说话的速度，所以如果我讲得太快，大家可以这样试一下我啊，因为我讲得太快，大家听得不是很清楚。 OK， 那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那我们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神迹这个正道系列的分享。那因为我们相信透过神迹可以向世人彰显神的大能，使耶稣为人所知，因为我们这个系列就是使他为人所知的这样一个系列。那他不仅是一个能行神迹的人，而且他是怎样啊，更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个荣耀的位分。那在过去的六个星期里面呢，我们一起分享了耶稣所行的六个神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那我们分享了六个神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周还记得吗？如果我们不看这里，大家或者你闭上眼睛看旁边，你还记得我们分享了什么吗？第一个星期我们分享了食水变酒。那第二个星期我们分享了神隔空隔了很远的距离医治了大臣的儿子。那第三个就是神医治好了瘫痪了38年的这样的一个病人。那第四周我们分享了五饼二鱼，神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那接下来就是在湖面上行走。那上个星期九，我们的 Pastor Joseph 带我们来分享了治好生来失明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也是记录在约翰福音书中的最后一个神迹，神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约翰福音书中所记录的这七个神迹，为什么只记录这七个神迹呢？因为这七个神迹都是上帝特有的作为，只有上帝可以做得到。那我们看一下，尤其是在最后一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更加证明了耶稣他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不仅掌管了生命，而且拥有胜过死亡的这样的大能。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神迹呢？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个 call 呼求神，还记得那四点吗？我不知道说在我们过去的这六个星期里面，我们所分享的时候，大家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是否有应用到这四点啊？谢谢。第一个就是带你的需要，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就立刻马上把你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第二个就是启动你的信心，你要知道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神的话语。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学习完全的信靠他，就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接下来就是全心全意的爱他，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会发生神迹。 Amen， 大家 Amen 吗？ OK， 谢谢大家的回应。那我们看到在透过这七个神迹当中，包括我们今天讲，我们看到神不仅是满足我们人需要的神，更是要透过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经历，然后呢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美好的旨意，使他的名得荣耀。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是说我们生活当中经历很多不好的事情，经历一些风暴也好，就像他讲到说耶稣在湖面上行走一样，讲到风暴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就是会有的。所以不是说神要特意把我们放在这样的风暴当中，而是神要透过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经历，这些风暴，来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旨意，最终使他的名得荣耀。那我们讲到这个向神呼求呢，第一个就是很重要，为什么放在第一个，就是我们立刻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当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试想一下，当我们每次有需要的时候来到耶稣的面前，在我们开口祷告之前，是不是你的心中已经开始有了你自己的计划？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在你还没有开口祷告的时候，你心中已经有了你自己的期待，你期待神要怎样为你做，怎样成就这件事情，并且你也非常期待神就按照你心中所期待的为你成就，是这样吗？反正我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啊。 那么我就在想起来了，在我是2003年是在上海的教会信主的。那之后信主了之后很多年呢，我就一直有在为我的家人祷告。那么我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上海。那12月圣诞节之前呢，我就是回去东北看我的父母，因为那一年新年我们准备回来马来西亚过新年。那我们就准备12月份圣诞，对，在圣诞节之前准备回去看我的父母。那我就在回去看我父母之前，我一直在祷告祷告。那回去之前呢，我就计划好了，求神来帮助我成就这几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带我妈妈信主，因为我信主也很多年，一直为她祷告，但是呢就是她还没有信主，就是还没有真正的去信主。所以我第一个我的计划就是求神来带领我，这次回家我的计划就是要带我妈妈信主。那第二个就是要介绍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妈妈认识，因为我相信说当她如果她信主了却没有教会，没有人跟进她，那我相信就像那个种子撒在这个石头上面，它是不能够生根发芽结果的，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人来跟进它，它需要一个教会。那么第三个就是我需要把家里的偶像除掉，因为我家人都是做生意的，所以家里每一家亲戚每一家都拜很多的偶像。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是特别希望我妈妈能够把家里的偶像除掉。那第四个就是带我妈妈去教会。那因为我为什么我这样计划，因为我妈妈是家里的老大，她口才很好，她很有权威，对家里的兄弟姐妹真的就是非常的照顾，所以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尊敬她，听她的话。即使就是他们已经60-70岁了，如果我妈妈要骂他们的话，他们都会乖乖坐在那里，是的是的是的，就听他们骂。所以你看到她在家里是个非常有权威的人。所以呢我回去之后我就找机会跟我妈来传福音。那我妈就推脱各种理由说啊，你们的神很好，你信着就可以了，我再看看你们很好啊，那你就信着就可以了。然后呢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就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去我家吧。那我就邀请了别人，我说哎妈，明天那个教会的有两个姐妹来咱们家哈，然后明天大概10点钟到。我妈说好好，来吧来吧来吧。然后我妈说到时候人家来了之后你准备一些茶水啊点心啊什么的。我说你不是在吗？她说啊，我会在的会在的。人家10点钟来，我妈9点半钟就借故出去了，我怎么拦都没有拦住。我妈说哎呀，我这个钱包坏了，这个拉链坏了，我要去修一下。然后我心想说，妈你什么时候修过你钱包的拉链？每次钱包坏了你直接就不用换新的了好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去修钱包？我妈说不行，一定要修。哎呀，那个一会儿我一定会赶回来的。我说你说赶回来。我妈说放心放心。这一句放心就到了晚上7点钟，可以想象吗？我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到我家中，人家10点钟到我家，等啊等啊等啊，连午饭都吃完了，到晚上快吃晚饭了，我妈还没回来。我中间就一个一个电话的打呀，一个一个电话的催，短信催。我妈说啊，回来了回来了，马上马上马上马上，一个马上就从上午10点钟直到了晚上7点钟。哇，那次弄得我真的好尴尬，非常不好意思，一直说啊、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教会的两个姐妹真的是很有爱心的，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神的爱给到我们这么多爱心，才让我们这些姐妹真的是能够有这样的爱心对待我们哈。然后那这样我的计划又落空了。那我想说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剩下接下来我的计划就是要把我家里的偶像让我妈妈能够清除出去了。因为在过去我信主的很多年当中，我一直为我家人祷告，那我家里也发生了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妈妈也觉得说这个拜这个偶像并不能够保平安，然后就是说也没有什么用，那就算把它就是不拜了吧。但她不拜呢她又不敢，她又觉得哇这个毕竟是一个神嘛，这个你把它也不能扔了也不能干嘛，那怎么办呢？然后我说那你可以把它，我说我们可以帮你处理掉。我说不用不用不用，我会处理的。所以这个呢就一直放在家里的角落里面，然后呢但是也没有人拜，但是呢也一直都在家里面。那这次我回家我就想说那我一定要就是把它就是清理掉。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哎妈，我说那个家里的偶像在哪，我回来怎么没有看到？我说啊，我已经有人送回庙里去了。我说啊，是吧，送回庙里了。哦，我说那也还可以。我说其实你把它砸碎，奉主耶稣名破除这个黑暗权势，在家里面的黑暗权势的捆绑就可以了。他说哎，那个不好不好，毕竟这个人家还是个神嘛，所以就是送回庙里面去了。那我就想说哎，后来我和我老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经常会看到家里有观音，就是当我们闭上眼睛祷告就看到家里有那种观音在家里到处跳跳跳跳跳。然后我说哎，怎么会有这样呢？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又问我妈，我妈说没有，都已经送回庙里了。那我想啊，估计可能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看错了吧。那么接下来我想说那这个偶像呢已经送回去了，那接下来就怎么样，就剩一个我要带我妈去教会了嘛。那因为我妈妈和我哥哥的孩子，他从小带我哥哥的孩子，我哥哥因为做生意常年不在家，所以呢他带我哥的孩子。但我哥哥的孩子上初中呢，就是一到周末，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不一定，如果这里有中国的朋友一定要知道，就是到周末的时候孩子真的是也是课，周六周日满满的这些补习班补习课，所以每个周日他都不能够去教会，因为他送我的哥哥的孩子去补习班接送。 所以我就在祷告，神啊，你给我个机会，让这个周末没有补习班吧，这样我可以让我的妈妈去教会，然后我可以邀请她。哎，刚好那个星期就没有，所以我跟我妈说，我说，哎，你看你之前不是说有补习班不能去吗？那现在没有补习班，是不是可以去了呀？然后我妈就说，我妈说，那可以可以，行的。我说那你答应了啊，不能放我鸽子。我妈说好的好的。然后我说那就隔天吧，就刚好那天周六周日第二天就可以去教会。我说哇，感谢神。然后我说祷告祷告，拼命的祷告。我说主啊，千万让我妈不要放我鸽子，一定要带她去教会。我就想哇，去了教会认识了弟兄姐妹，然后再跟她福音传福音，然后她就可以信主了，然后信主就可以跟家里人所有人传福音了。哇，这个计划太完美了。然后结果当天晚上有个事情发生，我妈妈给我哥哥的孩子洗澡的时候，她在浴室摔倒了，他摔倒了是两条腿腾空，然后屁股摔到地上。我妈妈那个时候是60多岁，我看2010年的时候，哦对，那个时候我妈妈是60岁。所以你想象一个老人在浴室里滑倒，而且是两只脚腾空，屁股直接敲在那个瓷砖的地面上面，你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的心里其实对神有点埋怨，我说神呐、啊，我妈都答应去教会了，你怎么还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呢？那这不就是怎么办？然后我妈摔完了之后呢，她的脚踝这个地方立刻马上就肿起来了。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听到很大一声尖叫，我们冲进浴室的时候把她扶出来，然后但检查了一下，就是那个时候当天晚上看到说她的脊椎啊，这个尾椎骨啊，还有这个身体其他部分没有什么，只有这个脚踝的地方肿了，然后她也感觉很痛。然后我妈说你看，就是你们的神，我刚说要去教会，你看我就被咒诅了吧？你看我之前信的，我就不能够去教会，你还一直邀请我去教会，所以他就很多很多的埋怨，然后又很痛。然后我当时真的是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们经历这样的事情，你们能说什么？我真的什么也说不了。我看到我妈那么痛，又很心痛，然后当天晚上已经很晚了，然后我说那我们现在就马上送你去急诊吗？我妈说不去，明天早上再去。我妈是一个很倔强的人，所以就没有去，等到了第二天早晨。那等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带我妈妈去医院了之后呢，就是她一路整个一路还是很疼痛，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抱怨，说了很多。我真的一直在心里说，神啊，我怎么办呢？哎，主啊，你去医院了祷告，就是说这个伤千万不要严重啊，怎么怎么样，就是在祷告。然后当她去了医院的时候在等待，后来到检查整个过程的时候，她跟医生有聊，然后后来她在外面跟那个整个病患在聊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说哇，像他这个年纪就是这样两脚腾空摔的，他是所有这些医生看到里面病患最轻的，他只是脚踝这个地方有点轻微的骨裂。所以那个时候我家里就很多亲戚来说，哇，大姐你怎么这么倒霉啊，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怎么洗个澡又不是你洗澡，怎么还摔倒了，摔倒怎么还摔这么严重啊。之前我妈妈就会一直埋怨，可是那一天当她听了这些医生和周围跟她分享的这些病患，甚至有时候比她年纪还大的那些人的时候，她说没有，我一点都不倒霉。因为那个医生跟她说大姐，她说你赶紧去买瓶酒庆祝吧，你炒两个菜庆祝一下，你看像你这个年纪的人，什么又骨质疏松这个那个的问题，这样轻轻一摔，你看有很多摔瘫痪的，你看你只是脚踝轻轻一点骨裂，她说你买瓶酒回去炒两个菜庆祝一下吧。所以我妈一听完了之后，哇，家里就很多亲戚，我妈是家里老大伯，一听说骨折，哇，所有人都关心她。第一句话都是，因为我妈打电话嘛，那个声音又很大，那个、老年手机，哇，大姐你怎么这么倒霉呀、啊？你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喝口凉水算，每个人都是这样。我妈妈第一句话说，没有，我一点都不倒霉，我很幸运，你知道吗？那些人都比我严重，只有我最轻。所以后来我就说，妈，你发现了没有？即使当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但神还是看顾保守你的，知道吗？他说，对对对，真的是你们神看顾保守我呀。所以真的是，你看到吗？我看到我所有的计划没有一个上帝按照我计划去做的，我所期待的，我所计划的这些 plan， 上帝都没有去成就，但是神却成就了这最美好的旨意在我妈妈的生命当中，使她自己的名得荣耀，你知道吗？还有就是更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我妈妈之前不是我邀请弟兄姐妹来我家吗？她不是走了吗？那因为她骨折了，她需要在家里静养3个月，哪里都去不了。不是神要让我妈妈骨折啊，而是神借着这件事情成就她的旨意。因为3个月她要在家里静养，所以这个时候呢，曾经来我家的那两个姐妹，她们又来到我家，就是在圣诞节那天，然后她们带了一个弟兄弹着吉他，又带了圣诞节很多教会的派发的饼，然后拿着诗歌本在我家唱圣诞诗歌，然后分享神的福音，然后跟我妈传福音。很奇妙的事情，我妈说，哎，我们 那个我们家里还有个偶像，你可不可以帮我把他清除出去？然后教会弟兄姐妹说，哦，难怪你女儿走的时候还跟我说，你的女儿和你的那个女婿说，在家里祷告的时候看到那个偶像在家到处跳，原来是在这儿。他说，我告诉你，我藏得很深。我妈就是上个柜子，我就说，哎，老太太，你这个骨折了不要上了，你告诉我们在哪儿吧。然后人家要搭这个凳子，然后在衣柜所有前面摆满的衣服，在衣服的最里面把那些偶像掏出来了，然后就交给你们吧，你们帮我们处理吧。后来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奉主耶稣基督名破除所有一切的黑暗权势在我家庭当中呢，然后把它砸碎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我妈说，哇，后来我妈跟我说，哇，你们教会的人这么厉害，就这样就丢到垃圾桶里面，那好歹是个神嘛。然后我说，不是的，说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破除他黑暗权势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是。所以那后来呢，每个周四这两个姐妹，她都会去我家跟我妈一起唱诗，分享福音，为我妈妈祷告。每个周四，你可以想象吗？每个周四，我不敢期待这样的事情，但真的是每个周四，最后我妈妈信主了。而且我妈妈是当她腿好了之后，她每个星期三参加他们的那时候没有什么线上线下了，参加他们的家庭聚会。所以我们要不要将我们的荣耀的掌声给我们的神？真的是感谢神，他的计划永远都是好过我们的计划。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 A 计划。那我们前面分享的时间可能占用了很多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快快的来过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 OK， 拉撒路死而复活。耶稣又十分感动地来到坟墓前。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故事都很熟悉了哈。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如果你可以也可以跟我一起读哈。耶稣又十分感动地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洞口拄着一块大石头。耶稣说，把石头挪开。死者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死了四天了，已经臭了。耶稣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只要你信，就会看见上帝的荣耀。于是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望着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我知道你常常垂听我的祷告，我这样说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好叫他们相信是你差了我来。说完就大声呼喊，拉撒路出来。那死者就出来了，手脚都缠着布条，脸上也包着布。耶稣对他们说，给他解开，让他走。那么今天我们会透过这三个阶段带大家一起走进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们看一下人的计划和神的计划是什么。那我们看到第一个阶段就是 A 计划最优方案， B 计划退而求其次，第三个阶段就是没有计划没有方案。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阶段， A 计划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最优方案，我们的最完美的计划 A 计划。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姐妹俩的 A 计划。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三节和五节里面说，他们姐妹两个人托人去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一向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然后并且下面说，在约翰福音 OK， 我们看到这三段经文。当我们看到前两段经文呢，我们会知道这整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拉撒路和马大、玛利亚他们一家住在耶路撒冷的伯大尼。那么当这个拉撒路病重的时候呢，姐妹俩就差人报消息去给耶稣，是想希望耶稣可以医治他，所以是前面是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我们看到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我们又看到耶稣呢一向爱这一家人。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再加了一段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也是我们之前所分享过的，就是神医治大臣的儿子，他是隔空隔了几里的路，远距离的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这是神第一次远距离的隔空医治，行了一个神迹医治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当时马大、玛利亚这姐妹俩，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立刻把他们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试想一下，这姐妹俩在他们打发人去见耶稣之前，是不是心中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期待？为什么？因为我们看拉撒路是他所爱的，而且耶稣一向爱这一家人，而且马大、玛利亚他们又一路见，又见证了这个，又知道耶稣之前所行过这样的神迹，就是他隔空好几里路就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被医治了。所以我们想一下，他目睹了这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那我们也看到真的是他是他所爱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常常在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在那里传教，所以呢马大、玛利亚呢，他们可能是曾经一直在接待耶稣和他门徒的，所以他们常常和耶稣在一起，他们见证了很多，也听闻过门徒所说的耶稣所行的各样的神迹，他们常常和耶稣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家，如果当他们目睹了这么多神迹的时候，我们想一想，他会对耶稣有什么样的期待？如果是你，你跟耶稣一直见证了，然后 有一个人病重了，家里有个人病重了，像拉萨路，他所爱的人病重了，他抛消息给他的时候，你会期待什么？所以如果是我们的 plan A 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希望神能够立刻马上就怎么样隔空行一个神迹去医治拉萨路呢？对吗？所以呢，我们猜想这应该是姐妹俩的 A 计划，就是主会立刻隔空医治，远距离的行一个神迹。那让我们再来看一下那门徒们的 A 计划。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图。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过，其实这个地图对我们来说不陌生了。我们能看到我们里面标了两个蓝色的点吗？就是在耶路撒冷旁边有一个点，那个是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拉萨路他们所住的伯大尼。那么此时当他们报消息给耶稣的时候，耶稣在哪里呢？这个时候耶稣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我们看到从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它是有一段路程的。那这个时候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曾经耶稣接受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那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当时在那里，我们最希望耶稣怎么做？我想我们会跟门徒一样，为什么？也希望耶稣可以马上立刻行一个神迹，因为这个时候拉萨路病重了，他们要从这里走过去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所以他们的 A 计划也是希望耶稣可以立刻马上隔空医治拉萨路。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了马大玛利亚姐妹俩的 A 计划，看了门徒的 A 计划，那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计划是什么。神的计划，我们看到耶稣听见了就说，这病不会致命，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使他的儿子借此得荣耀。那神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在他所住的地方仍逗留了两天，就是他听到消息没有立刻走，而是又多住了两天。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计划在我们的人的眼中却是世人眼中的单言，我们会觉得，哦，你不是应该立刻去医治他吗？所以，但是我们看到在开篇的时候，耶稣就宣告了神的旨意，说这病不会致死，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使他的儿子借此得荣耀。所以我们看到拉萨路的死是为了使上帝得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最后拉萨路是真的死了，对吗？拉萨路死了，就是拉萨路死亡的这件事情可以显明耶稣他是神儿子的这样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为了神的荣耀，而且神的儿子也因为这拉萨路的死而得了荣耀。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我们通常会觉得，哇，是不是神让拉萨路死了然后好彰显神的大能神的荣耀呢？其实不是的，而是神透过拉萨路死亡的这些事情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搞清楚这个顺序，不是神让拉萨路死了然后去荣耀使他的名得荣耀，而是神要透过拉萨路死亡的这件事情，就像神要透过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经历去使他的名得荣耀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次序不要搞颠倒了哈。那因为这样的神的旨意呢，耶稣是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11章6节，他说他听到他病了之后呢，仍住了两天，仍逗留了两天。我们看到神不仅没有像姐妹俩和门徒所期待的 plan A 去成就，立刻隔空医治行一个神迹，而是就是也没有立刻前往，他没有不仅没有立刻医治他，也没有立刻说，哦，我们赶紧出发前往伯大尼去这个看望拉萨路，也没有，而是在我们人看来非常反常的，又在原来的地方多住了两天。那我们知道拉萨路病很重了，差人去传话，这应该是一个很紧急的情况，对吗？那我还记得我姥爷在病危的时候，因为他的小儿子，我的小舅舅没有在身边，所以他就家人就是真的是日夜兼程的把这个消息带到我小舅舅所在的城市，然后我小舅舅也是日夜兼程的赶了当晚最晚班的飞机，然后飞回到我姥爷的身边见他的最后一面。所以我看到当一个人病重的时候，他派了消息给耶稣的时候，我们本能第一个反应应该是立刻马上呀，对吗？可是耶稣却不像我们人所期待的，他却做了这样的事情，又多逗留了两天。所以我们在看到约翰福音11章，我们记得在前面我们讲到，还记得吗？就刚才我们过的11章5节，说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一家，对吗？所以我们想，哇，耶稣你不是爱我们吗？你不是爱这一家吗？怎么到了这么紧急的关头，拉萨路快要死了，然后呢你竟然不管他的死活，还特意故意在这个地方又多逗留了两天，那你逗留这两天要做什么吗？后来我们看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让他逗留下来，而是他特意逗留了两天。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似乎使整个情况都变得更糟了。那这里呢，我们似乎在我们人看来，如果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似乎好像看不到耶稣对我们的爱，耶稣对我们的在乎。我相信可能当时马大玛利亚他们也这样感觉。所以我们看到神不仅没有按照姐妹俩的 A 计划，还有门徒的 A 计划去成就这件事情，反而使一路见证了 他行了这么多神迹的马大马利亚和门徒们感到困惑，感到不解。那么试问一下我们，如果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是否也常常因为神的单言不做事而感到困惑，或觉得神不爱你，不在乎你吗？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我们的人眼睛能够看见希望的时候，虽然想着哦，我们的 A 计划落空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因为这只才是 A 计划嘛，我们的眼睛还是能够看到希望的，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信心的继续祷告啊，然后等候在神的面前，期待神可以按照我们的 Plan B 来成就。那我们呢，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姐妹俩和门徒他们的 Plan B 是什么，就是退而求其次，姐妹俩的 Plan B。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这段经文呢是在后面出现的啊，是后面当这个耶稣去到伯大尼的时候，姐妹俩见了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他们是分别不同的时间先后见到耶稣，但是他们却说了同样的话：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所以我们看到这可能是姐妹俩在等待的耶稣去医治也好，或者是等待耶稣赶到伯大尼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好，可能是这个姐妹两个人的谈话。可能当他们报消息给这个耶稣的时候，发现哦，一天已经过去了，哇，消息已经带到了，哎，可是拉撒路怎么还没有被医治，然后哎，拉撒路怎么死了。虽然他们对耶稣可能这个单也没有及时能够去阻止拉撒路死亡这件事情而感到失望，但是他们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我们还是要相信耶稣，因为我们还有 Plan B。 所以只要耶稣在拉撒路死后3天之内能够赶到，拉撒路也必不会死。所以这里我们留个悬念，为什么姐妹俩的 Plan B 是在耶稣在拉撒路死后3天内，只要耶稣能够赶到伯大尼，他的弟弟必不会死。我们留一个悬念啊，大家等一下记住，后面我们来分享。但是我们看一下门徒们的 Plan B 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门徒说：老师，犹太人进来想拿石头打你，你还去那里吗？你还去那里吗？那我们看到这里面是什么，就是因为当时的一个处境，我们知道耶稣曾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他们有这个犹太人，他们想要拿这个石头打耶稣，然后所以耶路撒冷对于门徒耶稣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那很多人要捉拿耶稣，所以门徒知道了哇，耶稣要回去犹太，就感觉特别害怕，所以呢他们就劝说耶稣说不要再回去。所以我们看到门徒们他们的计划呢，就是不要回去犹太，一是因为危险，那第二个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1:6，耶稣清楚地对他们说拉撒路死了。那我们想说哇，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犹太地又那么危险，那我们现在回去做什么呢？那在这里面其实耶稣有门徒跟门徒之间有一个对话，就是说我的朋友拉撒路死了，就是在他多逗了2天之后，我的朋友拉撒路睡着了，我们去把他叫醒吧。哎，门徒说哇，他要睡着就好了，他是病重了。但是这里面呢，耶稣指的是说他死的这件事情说的，但是他的门徒却没能够明白，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很直白清楚地跟门徒说拉撒路死了。那门徒一听拉撒路都死了，那我们回去还做什么呢？对不对？他没死的时候你都不去，你故意待2天，现在他都死了，你还回去做什么呢？而且犹太地那么危险，人家又拿石头打你，又要捉你的，对吗？而且你现在人都死了，你回去了你会面对什么？人家会指着哇，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你为什么没有早点回来，你为什么单言这么久啊，可能会面对很多的一些指责，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所以呢，门徒的计划就是不要回去。那我们再来看看耶稣的计划是什么。我们看耶稣的计划，世人眼中的迷之行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迷之行为，就是看不懂、不清楚、不明白。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耶稣他的迷之行为是什么。 OK，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面的经文。我们看到当他接到拉撒路病重的这样一个消息之后，仍逗留了2天。然后呢，逗留两天是多住了2天之后呢，去对门徒说：“来吧，我们去犹太吧。”然后接下来他又跟门徒说：“拉撒路死了。”然后呢，为你们的缘故，我很高兴自己不在那里。哎，拉撒路死了，他还高兴。他说：“好叫你们信。”那现在我们可以去了。所以在我们看来，是不是迷之行为？我看不懂、不明白、也不清楚，耶稣你到底要做什么，是吗？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行为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不能够理解。所以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我们觉得神很匪夷所思，让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事情，对吗？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过，我们来揭晓一下前面的悬念，还记得那个3天吗？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过，说从耶稣现在所在的地方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到耶路撒冷所 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呢，它是需要一段的路程的，大概可能需要一天左右的时间。那么后来记载呢，耶稣到的时间，拉萨路已经死了四天了。那么换句话说，这两天的单言是神故意的，是耶稣有意要这样做的。我们来揭晓一下前面的悬念，为什么是三天？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观念里面，他们认为人死了之后三天之内他的灵魂还在，三天之内他的灵魂还有可能回到他的身上，他还有可能活过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这为什么门徒和这个就是为什么是姐妹俩他们的 Plan B 是他们希望耶稣在拉萨路死后三天内能够到达，只要他到了，拉萨路还有可能复活。但是过了三天了，这个人就真正的死了。所以耶稣就是在所有人看来拉萨路是真的死了，再没有复活的可能了，他才动身前往伯大尼。那我们一起看一下14到15节，他又说，我很高兴我不在那里，还说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我很难相信，哇，一个他所爱的人死了，然后他说他很高兴他不在那里，你们能够理解吗？反正我理解不了。这里面门徒听不懂，但是只有耶稣明白，耶稣是为了他们的缘故，为了我们的缘故，好让我们可以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使死人能够复活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神没有按照姐妹俩的 Plan B， 也没有按照门徒的 Plan B 去成就，反而使所有人眼中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希望都破灭了。那么在你的人生中是否也经历过这样的等待？神完全没有按照你所期待的去成就，这时候你还相信他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或多或少经历，或者是听到别人生命当中可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么以眼睛所看到的希望一个一个的破灭的时候，你还相信他是那个爱你的神吗？你还相信他是那个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美好旨意的神吗？那我们到了第三个阶段，既然 A 计划 B 计划败了，那到第三个计划呢？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没有计划也没有方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文。那耶稣到了伯大尼，知道知道这个拉萨路，知道拉萨路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而且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马大玛利亚他们见了耶稣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所以我们看到拉萨路已经死了四天了，对吗？门徒也好，姐妹俩也好，他们的 A 计划 B 计划所有计划都失败了。在人看来，所有眼睛能够看到的希望和盼望都已经破灭了。这个时候耶稣的计划就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讲到第一个阶段的时候，神的计划在人的眼中是单言；第二个阶段我们看到，当他们有 Plan B 的时候，神的计划在世人的眼中却是迷之一样的行为，看不懂，不清楚，不明白。所以只是我们不明白而已，但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一直都在。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的计划，耶稣的旨意是什么吧。那么看到神的计划就是要成就神的旨意，他是赐下盼望带领我们面对和胜过坟墓的神。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赐下盼望。我们看耶稣说，你弟弟必定复活。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吗？我们看到耶稣对说，你的弟弟必定复活，他是对谁说的？他这时候是在跟马大之间发生了一个对话，是拉萨路的姐姐，他说你的弟弟必定复活。但是这个时候马大说什么？说他看到耶稣在这里，他说是的，我相信他将来会复活。可以想象吗？耶稣不在这里，他相信他弟弟将来会复活，可以想象到吗？你能想象到吗？耶稣就在你的身边，你不是相信的现在，你相信的是将来。他没有错，但是耶稣就在这里，就在你的身边。所以我们看到他却没有想到耶稣现在就可以使拉萨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在这里耶稣又再一次的跟马大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相信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吗？在这里面，而且耶稣在后面约翰福音11章40节又说，只要你信，你就会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当马大玛利亚所有的门徒他们失去所有眼睛所能看到的希望和盼望的时候，神赐下了盼望的话语给他们，告诉他们，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再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但他也必复活，只要你信，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绝望的时候，你知道神用他的话语给了我们多大的盼望，给了我们多大的力量。 我们再看下一个，耶稣的旨意不仅是赐下了他的盼望，而且带领我们面对坟墓，胜过坟墓。面对坟墓，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耶稣说，你们把他葬在哪里？主啊，你来看。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把他葬在哪里？耶稣借用一个问题把我们带回到坟墓，把门徒、把马大、玛利亚和周围所有见证的人，周围赶来看拉撒路的人，或者是那些奔丧的人，带到了坟墓。那么今天你是否也预备好了呢？让主来看。让主来看什么？所以这段里面，坟墓可能代表着曾经我们所经历的绝望，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的伤痛，一切的过往，一切我们走不出去的痛苦，我们被捆绑在原地的那些经历。但是神不仅是带我们面对坟墓，更重要的是神今天要带我们胜过坟墓。耶稣说把石头挪开。我们看到耶稣说把石头挪开的时候，马大说了什么？马大说，主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已经臭了。我们看到刚才马大不是刚刚才说吗？主啊，我信你可以使他复活。可是你看耶稣说你把石头挪开了，他马上又说，主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都已经臭了。你看到了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跟马大一样，口里说信，我信，我信，我信这个，我信那个，我信神这样说，信神那样说，我信圣经上所说的话。可是当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我们又变成了信心的矮人，我们又退缩了，我们又小心了。所以在这里耶稣又再一次强调说，只要你信，你就会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当你小心的时候，可不可以提醒一下自己，神说只要我信，我就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于是他们就把石头挪开了。这石头代表着我们的不信，我们的怀疑和我们的小信。这石头拦阻了我们开始行动，拦阻了我们的改变。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停留在那里，我们不能够前进。每当我们想到这些坟墓的时候，可能我们想到的都是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绝望，始终都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但是今天耶稣今天要告诉你，告诉我，告诉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和我们在线上观看我们崇拜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新的朋友们，只要你信，你就会看见上帝的荣耀。耶稣对他们说，给他解开，让他走吧。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他恢复了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死人复活的人，他不仅是神的儿子，他使死人复活，而且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带给我们复活生命的盼望。他的盼望不是只是在将来我们复活，而是在今天，在当下，就是在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工作当中，你的人际关系当中，包括在你的健康当中，你所有一切的当中，他都是那个能够使你恢复新生命，来见证神奇迹的那个神。你相信吗？这复活不是单单给拉撒路的，也不是单单拉撒路一个人经历的，而是这复活给了所有见证的人。并且神也要带领你去走进别人的生命当中，把见证拉撒路生命当中的见证会成为很多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见证。神不仅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他也使所有那些见证的人，他们的生命也能够恢复新的生命。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使死人复活的神，他还能够使今天的你我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新的生命，带来你生命的改变。一起来见证神荣耀的见证。